深圳市政府采购的十大优化营商环境，其中第一条，建立城市发展机会清单发布机制。那么这个呢，简单的说就是采购人的采购意向的公开。那么从去年开始，我们深圳市呢就开始鼓励采购人将自己的采购意向在正式采购的前30日内要发布出去，让我们的供应商有这样一个机会提前了解，提前做准备，那么增加更多的这样一个投标的机会。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目前呢会把采购意向发布在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深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这两个网站非常重要，大家在教材里可以把它记一下。那么线上的供应商呢也可以在这里记一下。之后呢我们会把相应的 PPT 呢公开在这个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也欢迎大家学习交流，因为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精心准备过的，方便大家查询，从浩瀚的信息中能够快速获取与自己有利的。那么这个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中呢，我们会汇集现在的所有的采购意向公开的信息。除此之外，这个网站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处罚信息的投诉信息、单一来源的审批信息等等，那么都会在这里，包括一些政策啊、措施啊、我们最新的一些优惠措施等等都会在这里。第二个是深化订单融资改革。从2016年开始，深圳作为首个推行订单融资改革的城市呢，我们一直走在前面。那么今年我们在订单融资方面呢又迈进了一步，这就是订单融资的信息化。由深圳市交易集团呢作为主要的参与者，我们实现了一个订单融资的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了从这个产品的展示、线上申请、审批到发放、付款进度的查询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信息系统上面进行了。那么改变了以前传统的纸质的线下的向各个银行去询问、去申请的这样一个比较繁琐的一个流程。那么在这里呢，第三个二维码在线办理平台呢，就是我们的中标供应商在获取到这样一个中标通知书以后，他就可以进行一个申请了。所以在这里大家也看一下啊，这几个二维码的相关内容非常重要，其中第三个呢是对中标供应商的一个直接服务的提醒。那么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订单融资目前针对的是中标供应商啊，如果没有中标的话，那么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贷款，但是订单融资只针对的是中标供应商。第三个是简化证明材料。那么我们在今年推行的时候，进一步要求简化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所提交的材料要求，对探索实行承诺加信用管理的准入管理制度。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一方面要求在招投标的过程中，招标文件要进一步的简化，降低对供应商的一些资质啊、证明啊等等的这种要求。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求就是在整个的投标文件的资格性审查，包括一些这个评审因素的审查中，不能够因为装订、纸张、文件排序等非实质性的内容，那么就作为一个无效投标。那么我们在这一点上呢，通过前端的不断的简化来方便供应商去投标，但是这样子的话也确实会给供应商有更多的那么我们政府采购部就是政府监管部门呢，就需要有更大的监管力度去做后端的调查了。那么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抑制不实声明函。在这里我们要求采购人和代理机构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在这里提醒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招投标过程中，如果你是中小企业的话，会享受相关的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那么对于这个何为中小企业，目前呢在我们的财政部有相关的规定，那么工信部和财政部之间，我们有发过关于中小企业的一个促进管理办法，对这个中小企业有相关的要求。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求你们进行一个承诺，在承诺的时候是否是中小企业，大家呢要按照相关的政策文件去认定。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认定中小企业的话，可以看到的是关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这样一个规定，去进一步的查实自己是否是中小企业。如果你没 你不是中小企业，但你却承诺了中小企业的话，根据目前的法律规定，是可以认定为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资料，作为一个违法行为去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第四个是建立异常低价识别和处理制度。如果投标人的报价明显的低于其他通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时，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主动的去告知评标委员会，提醒评标委员会行使我们现在的87号令的第60条的规定。那么这个第60条是怎么规定的呢？60条它规定，如果你的投标人的报价明显的低于其他通过资格性审查、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的报价，那么评标委员会就可以要求这个投标人在现场评审的合理时间内要求他进行一个说明，并提供证明材料。如果这个投标人不能够进行说明，提供相应的材料的话，那么就可以作为一个他 无效投标去处理。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的目前遏制这种恶性的低价竞争所采取的一个措施。第七个是保障供应商的知情权。深圳市在政府采购的信息公开中一直是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那么我们尽可能的让可以公开的信息都在阳光之下，让大家能够相互之间一个是监督，另外一个也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今年特别强调了一下，如果在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中公告共中标结果的同时，对未通过资格性审查的供应商、采购人或代理机构呢，这个应当通过书面，这种书面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是电子邮件的这样一种形式，告知没有中标的人啊，他没有中标的这样一个原因啊，就是没有通过资格性审查的他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如果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时候，还应当书面告知未中标供应商的评审得分和排序。也就是说也保证那些未中标供应商他的知情权，我为什么没有中标啊？可以了解一下。采用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对供应商未实质性响应的文件按无效处理的，谈判小组也应当告知供应商相关的原因。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更加的去保障除供应商以外其他人的这个，因为我们现在有在最终公开的时候会公开一个中标通知书及相关的信息，那么我们现在对没有通过资格性审查、没有中标的这些信息呢，也会进一步的去公开，去保障大家所有人的这样一个知情权。第八个是加快资金流转，各采购人要及时的支付采购资金，这指的是合同签订以后要支付这个合同款项的时候，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是，采购人应当自收到发票后30日内将资金支付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户，那么不得由于其他原因这个作为一个延迟支付的一个条件。那么对于这种长期服务类的话，那么可以提高这个支付款项的一个频次，比方说你这个一个季度啊，或者说甚至是每个月啊，这样支付原则上呢是按月据实支付的，这是一个长期服务合同的这样要求。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强调的一下，就是这个采购人应当在收到发票后30日，指的是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不是说你发票开了30日采购人就应当给你支付，而是前提是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也就是说他还要有一个验收合同的一个验收的这样一个过程，他确定这个合同已经签订没有问题，你的这个相应的履约也没有问题，并通过验收以后，那么他拿到这个合同以后呢，那就应该在满足这个支付条件的时候这个收到发票后30日内将资金支付到供应商的账户。第九个是鼓励支付预付款，这是鼓励采购人结合项目实际和供应商的资信情况，在签订合同后即预付一定比例的合同款项给中标供应商，预付款比例原则上是不低于合同金额的30%这个都是供应商可以提前了解的。采购项目实施以人工投入为主的，可以适当降低预付款比例，对于资信良好、履约能力较强的中标供应商可以适当提高预付款比率，但最高不得超过合同金额的70%。 那么这些政策主要是采购人在主动履行，那么供应商知道自己的权益以后，也可以积极的啊依据这些政策去维护自己的权利。那么最后一个是规范保证金收取和退还。对于这个履约保证金呢，我们没有强制取消，但是我们原则上是不鼓励的，也就是说原则上不收取履约保证金。但是有一些合同或者说有一些项目它非常的重要，那么它的风险或者特别高，或者是它的履约的整个程序比较长，那么采购人需要有这种履约保证金去保证这个合同履约的质量的时候，那么它是可以也收取这个履约保证金。但是在履约保证金的具体形式上，我们也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就是说它允许供应商自主选择以支票、汇票、本票、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或者是提交。那么收取的之后呢，还应当在采购文件中明确这个履约保证金的退还的方式、时间、条件、不予退还的情形，还有一个违约责任等等。那么这个也是供应商自己的一个权利啊，可以了解一下。最后一个，是不得擅自变更合同。政府采购的合同呢，一旦签订，它本身的签订就是按照我们的投标文件和你的投标文件以及招标文件中所确定的内容进行签订的，所以这样签订了以后呢，这个政府采购合同是不可以擅自变更、终止或者是终止啊，中间的终和最终的终啊，终止或终止合同。那么如果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变更终止的，就是如果它继续履行会造成一个对社会国家公共利益这样有侵害的时候呢，双方当事人是可以终止中变更的。那么在这种的变更终止或终止的时候呢，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那双方都有过错的时候各自承担各自的责任。那么采购人和供应商在采购合同中要明确约定双方的违约责任。对于确因采购人原因导致变更终止或终止的，采购人应当依照合同的原定啊，承担相应的赔偿或者是补偿。那么这个就是在合同约定中如果出现了违约的情况，或者是合同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够再往下走的时候，供应商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利。